听众朋友，即将于周三10月18号开幕的中共十九大进入了倒计时，中国官方媒体加大了造势的力度，飘扬的红旗，满街爱国标语，安保加强，清新的空气，都表明北京城也早已准备就绪。从周三开始，2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代表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北京也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法新社报道指出，通过对内对公民社会进行压制，对外投资的扩张政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目前的权力集中程度早已超过了他的两个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接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和带领着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从70年代开始让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邓小平。有分析家甚至将中共的政权分成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个阶段。本台驻北京的特约记者海克施米特采访了中国政治分析家胡兴等教授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就十九大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分析。施米特的分析指出，政治局常委七个人中有五人即将离任，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当选继续五年的连任的局势已经毫无悬念，剩下的关键就是他将如何安插自己的亲信，结束他的前任胡锦涛派系的影响力。胡兴斗教授对此的分析认为，
他要进一步的加强他的权威，会有更多的忠实于习近平的人进入到政治局常委之中。他在政治上更多的是学的是毛泽东，他现在的权力之大逐渐的接近于毛泽东。胡锦涛那个时候受到前任的架空，习近平正是吸取了他的经验教训。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确定将在十九大连任外，其他的人始终没有定见。在政治新星中，陈敏尔已经替代了刚刚落马的孙政才。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否能够拯救他的亲信，帮助他通过反腐排除政敌的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从年龄上看，按照中共之前不成文的七上八下的规则，王岐山应该退休，但是现在的局面是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树了很多政敌，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认为，
现在他很难有回头路，他在得罪了所有的派系，得罪了自由知识分子，得罪了企业界，而且他只有越来越集中权力，一旦他放松权力或者进行改革，有可能整个权力就会失控。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保住他自己的权力，保住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
据台湾的中央社今天报道，多名学者预测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时认为，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不会继任政治局的常委，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则普遍被看好将以接班人的身份入选常委。习近平目前可以说是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于一身，从去年开始，习近平也被誉为是中共核心的地位，在他之前也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获得过这个殊荣。但是习近平不会就此打住，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逐步远离世界多极化的同时，中国标榜开放，以拯救世界的角色自居，而习近平作为世界的新主人，通过征服欧洲从而可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张立凡先生分析认为，
毛泽东时代叫输出革命，到了这个习时代就变成了输出资本，他可能有一个红色帝国的梦，他会通过一带一路把这个中国的经济延伸到世界各地。
中央社报道引述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陈德生和政大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王信石以统计方法设立的模型分析，得出了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胡春华、栗战书、韩正、陈敏尔等七人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的副教授张武月指出，王岐山留任常委的几率不大，就算留任也不可能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 一职。张五岳认为，目前中共中央委员以上担任过两个省市一把手的是胡春华和陈敏尔，被外界归类为是可能的接班人，很有可能入常。但是这两个人不会只有一人入常。十九大后，如果这两个人都没有进入常委，显示习近平不会交棒，将继续做到2020年后。而中央社同时也指出，将反贪腐作为起手的第一枪，习近平的权力之路由民心入手，进一步肃清政敌，逐步扩权和集权。在5年期间，习核心凌驾集体领导，接班体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对于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问题，胡星斗教授的分析是，
按照执政党的惯例，他应当选择接班人，他也是具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或许要领导中国实现领导体制的变革，就是主席是作为最后的决策者，他实际上就是在走普京的这样条路，变着花样嘛，通过改变体制实现了连任的目的。
习近平的领导将持续到何时？法新社的报道也提问说，会持续15年吗？这个报道分析指出，如果年龄已超过68岁的王岐山继续在19大后留任，就说明年龄的限制已经被废除，习近平在2020年继续执政连选3任的道路就此敞开。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